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今天是2月27号，星期四，美国东部时间早晨5点，中国时间下午6点。我是肖华。这次节目主要内容有：乌克兰警告俄罗斯舰队不得行动；泰国一个委员会将针对对英拉总理渎职的指控举行听证会；尼日利亚军方对未能保护学校受到袭击进行辩护；中国和东盟要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乌克兰临时总统土耳其诺夫警告克里米亚的俄罗斯军舰不要驶离所在地点。在此之前，一些武装分子占领了克里米亚首都的政府所在地。土耳其诺夫星期四说，俄罗斯军队的任何调动都将被视为军事入侵。俄罗斯黑海舰队的驻地是克里米亚城市塞瓦斯托波尔。乌克兰代理内务部长阿瓦科夫星期四早些时候说，亲俄罗斯的克里米亚地区的政府和立法部门被武装人员占领之后，警察部队进入高度戒备。来自克里米亚首府的报道说，政府大厦升起了俄罗斯国旗。阿瓦科夫说，警察封锁了被占领的政府机构。在克里米亚，乌克兰新政府的支持者和亲俄罗斯的活动人士之间爆发冲突。克里米亚的大多数居民说俄语，他们支持莫斯科，但是当地占人口少数的达旦族穆斯林一般持反俄罗斯立场。星期三，乌克兰临时领导人提名反对派领袖亚采纽克担任新总理，预计乌克兰议会将在星期四晚些时候审议这一提名。亚采纽克持亲西方立场，他曾经担任乌克兰的外交部长和经济部长。他如果出任总理，首要任务是防止乌克兰的经济崩溃。美国坚决支持乌克兰领导人建立多党派政府的努力，并且表示乌克兰成立具有广泛代表性的致力于和解的政府是获得国际援助的前提条件。美国国务卿克里说，美国在考虑向乌克兰提供10亿美元的贷款担保。克里星期三还警告俄罗斯说，如果军事干预乌克兰将是严重的错误。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令在一些地区举行紧急军事演习，这些地区包括靠近乌克兰边界的一些地带。随着在克里米亚的亲俄罗斯力量不承认基辅新政权，俄罗斯的新政权面临挑战。克里米亚地区同中国有相当紧密的经济和贸易往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的报道。
乌克兰新政权领导人土耳其诺夫星期二表示，乌克兰南部俄语系居民为主的克里米亚半岛面临分离势力的挑战，局势十分严峻。克里米亚亲俄罗斯势力连日来不断举行集会，宣布不承认基辅的新政权，并呼吁克里米亚应该并入俄罗斯。在这些集会中看不到乌克兰的国旗，参加者手举俄罗斯国旗和共产党红旗，集会中播放的歌曲以苏联老歌为主。在克里米亚东部与俄罗斯相邻的克什市的一次集会中，示威者降下了市政府前的乌克兰国旗，升上了俄罗斯国旗。在首府新菲罗波尔市，几百名示威者星期二在议会和政府大楼前同样升起了俄罗斯国旗，他们甚至还一度想敲掉议会大楼前的乌克兰国徽。克里米亚反对乌克兰新政权规模较大的一些示威活动都集中在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市，那里有数万名俄军驻扎，居民以俄罗斯人为主。与此同时，俄罗斯提高了黑海舰队的戒备。俄罗斯和乌克兰媒体报道，俄罗斯不但向两国边境地区调动军队，更向塞瓦斯托波尔增派了一支空降部队，而另一支空降部队过几天将抵达。正在克里米亚访问的俄罗斯国家杜马独联体委员会主席斯鲁斯基表示，如果当地的俄罗斯居民遭受欺负，莫斯科不会置之不理。 你说，来自上议院联邦委员会的另一个大型代表团很快也会来克里米亚。我们目前在这里同当地的社会接触、会晤。塞瓦斯托波尔市以及克里米亚议会的领导人，如果需要，我们会采取相应的措施，捍卫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利益。乌克兰新政权执政后恢复了过去的法律，不再把俄语当成官方语言。也有议会的议员提议禁止俄罗斯官方电视台在当地广播。一些强调乌克兰民族尊严的亲西方人士接连掌权，这些举动都招致了俄罗斯的不满和反弹。俄罗斯国家杜马表示，仍然把亚努科维奇当作合法的总统。许多议员呼吁简便手续，使乌克兰居民能够更容易地获得俄罗斯的护照。俄罗斯几年前曾经向属于格鲁吉亚的南奥塞梯地区的居民也大量发放了护照。俄罗斯后来以保护本国公民利益为借口出兵格鲁吉亚，促使南奥塞梯脱离格鲁吉亚。但在克里米亚，当地另外一支主要政治力量鞑靼人却反对克里米亚并入俄罗斯。鞑靼人星期三组织了5000多人在克里米亚议会大楼门外示威，同几百人的亲俄罗斯势力的集会相对峙。鞑靼人手持欧盟、乌克兰和本民族的旗帜。一名参加示威的鞑靼人说，他说，我们这次集会的唯一的要求是克里米亚是我们乌克兰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克里米亚的原住民，我们这里的鞑靼人认为我们都是乌克兰人，我们不排斥俄罗斯人，我们希望各个民族和睦，但克里米亚必须留在乌克兰。乌克兰的三位前总统谴责俄罗斯干涉乌克兰和克里米亚的内部事务。议员吉亚格尼伯克说，外来势力故意给新政权制造麻烦，乌克兰的少数族裔不应该被利用。克里米亚80%的居民把俄语当成母语，一半的居民是俄罗斯人。在亚努科维奇执政时期，克里米亚与中国的经贸联系也日益密切。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美国全国反腐败委员会星期四将听取针对英拉总理的渎职指控。英拉总理目前正陷于政治困境，预计英拉不会出席听证会。举行这次听证会是持续数月的泰国政治危机的最新进展。英拉总理被控对政府大米补贴项目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熟视无睹，导致数十亿美元损失。在反腐委员会门外，英拉的一名律师为他进行辩护。数百名英拉的支持者聚集在反腐委门外，誓言要阻止成员进入，而这种态势可能引发冲突。英拉如果被判所控的事项成立，可能会面临弹劾的表决，5年内不得从众，甚至受到刑事起诉。英拉的支持者说，对他的指控是反对派企图发动司法政变。泰国反对派的抗议活动已经持续了几个月。美国说，叙利亚政府无视国际社会对其和谈的支持。此前有报道说，叙利亚反对派和谈代表的亲属被拘留。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星期三晚间发表声明说，这种手段以往曾经被使用过。他敦促阿萨德总统的政府立即释放被不公正逮捕的人。国务院发言人沙奇强调说，沙布拉被拘留。沙布拉是一名反对派和谈代表的兄弟。叙利亚全国联盟说，沙布拉上个星期在一个检查站被逮捕，据信他被安全部队拘押在大马士革南部的城区。到目前为止，与联合国和阿拉伯联盟的特使布拉西米进行的两轮和谈几乎没有取得进展。但是美国国务卿克里星期三对批评人士说，现在就把和谈进程视为失败是愚蠢的。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尼日利亚军方说，军队对星期二凌晨一所学校遇到袭击而无法做出反应，是因为电话线路不通。那次袭击中有将近60人丧生。尼日利亚军方发言人拉萨路对美国之音说，军队的士兵就驻扎在联邦政府所办的布尼亚迪学院附近，但是由于电话不通，没有人向部队呼救。身份不明的袭击者夜间袭击了这所学校， 放火焚烧校舍，并打死了试图逃跑的学生。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声称为这次袭击负责，但是当地官员指称是伊斯兰激进组织博克圣地所为。尼日利亚总统乔纳森星期三晚间发表讲话，谴责这次袭击。他说，年轻人在约贝州学校宿舍睡觉的时候被无情杀害。乔纳森誓言，他的政府将采取行动，永久地除掉恐怖主义危害。他表示，腐败的价值观和无知助长了恐怖主义。尼日利亚官方所说的死亡人数为29人，但是前往当地停尸房的记者说，有59人丧生。这所学校是男女生混校，不过被打死的都是男生。约贝州州长盖达姆星期二视察了这所学校的废墟，指责军队没有保护好这些十几岁的学生。尼日利亚报纸报道，盖达姆说，派遣去保护这所学校的士兵在袭击之前撤离了那里。拉萨路对美国之音说，由于一支联合特遣部队的行动，8公里外的一个军队哨卡最近被撤销。他说，如果电话线是在袭击前被有意的切断，他也不会感到意外。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中国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敲定3月18号在新加坡举行工作会议，就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的相关问题进行磋商。美国国务院表示，此举有助于降低海上主权纠纷所引发的紧张局势。请听美国之音记者张荣香报道。
中国外交部星期三证实，中国将和东盟就如何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下个月在新加坡举行第10次联合工作组会议。中国外交部说，中国对制定南海行为准则抱着开放态度，并且和东盟国家就此保持顺畅的沟通。美国政府将支持有关国家通过外交途径达成一个有法律效力的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美国国新克里2月14号在访问北京的时候表示，中国和东盟采取措施，尽快就达成一个南中国海行为准则举行谈判，符合各方和美国的利益。美国相信中国准备好，也希望达成行为准则，这有助于降低由于海上和领土主权纠纷而导致的紧张关系。克里国务卿还说，有关各方应该建构危机处理机制，并且展现自治，不要以恐吓单方面的行动推动各自的海上主权主张。另一方面，中国和菲律宾最近就菲律宾渔船在黄岩岛海域被驱离事件发生了争论。菲律宾政府星期二抗议中国在南中国海有争议的黄岩岛海域使用高压水炮驱赶菲律宾的渔民，并且要求北京政府作出解释。中国驻菲律宾大使馆则不接受菲律宾所提出的抗议。对此，美国国务院说，已经注意到相关的报道，如果报道被证实，那么美国关切这种形式的攻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沙奇说，
Well, nothing has changed about our view, as you know. We don't take a position on the competing sovereignty claims to land features in the South China Sea, but we do have an interest in the manner in which countries address these disputes, as you know,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expressed when he was in the region just 10 days ago.
我们对相关国家就南中国海地貌特征的主权主张纠纷并不采取立场。不过，有关国家如何解决纷争，关系到美国的利益。10天前，克里国务卿在这个地区访问时，曾经表达这个观点。我们继续呼吁有关国家依照国际法澄清，并且推动其海上主权主张。
中国和东盟国家在去年9月14、15号在苏州举行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第6次高官会，并且在南中国海各方行为宣言的架构之下举行了南中国海行为准则磋商。美国国务院当时说，美国支持东盟与中国通过外交磋商就达成一个最终全面的行为准则，推动有意义的进展，这有助于建立解决争端的明确规则。以上是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4月份访问日本的时候，两国将就如何共同协助缅甸改革要进行磋商。不过，美国和日本两国的官员都表示， 缅甸政策方面的合作并不是为了和中国竞争，中国是缅甸的邻国，在缅甸经济发展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报道。
日本驻美大使佐佐江显一郎25号在华盛顿表示，美日两国将成立一个新的经济援助政策对话。奥巴马总统访问东京时，双方领导人将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讨论如何在一些发展项目上合作，协助缅甸经济发展并融入区域体系。佐佐江显一郎在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的演说中，对于日本和美国在缅甸政策上的战略合作是否可能被认为是要与长期在缅甸投资的中国抗衡的问题答复说，多元化投资来源有助缅甸经济健全发展，中国与缅甸有长久的经济联系，在缅甸的经济发展上有重要作用。佐佐江显一郎说，
我们不是要与中国竞争，我们不认为与缅甸发展关系是在与中国竞争，我们认为中国支持缅甸是一件好事。我们知道中国传统上与缅甸有紧密的关系，也认为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能够持续作为缅甸经济发展的重要一部分是好事，对它最终能成为民主的一部分也是好事。
美国国务院缅甸事务资深顾问塞福金表示，美国会尽一切力量协助缅甸改革，包括和美国在亚洲的主要伙伴日本共同合作，协助缅甸面对一些艰巨的挑战，例如民族和解、法治改革以及公民社会的参与，让缅甸人民能够享受改革的成果。塞福金强调，国际间对缅甸的援助并非零和游戏，美日的合作也非为了与中国竞争。美国认为中国对缅甸经济发展重要，也期盼缅甸继续与中国维持良好关系。塞福金表示，
很明显的是，中国是缅甸重要的邻国，我们希望看到中国与缅甸有良好的关系，我们也希望中国成为一个建设性的伙伴。虽然缅甸内部的环境已经改变，人们知道他们可以要求有某种程度的标准，这也导致中国自己调整他们自己的企业模式。我们欢迎来自全球对缅甸的投资，因为这并非是一个零和游戏。我们希望彼此间都维持良好的关系，我们希望能看到日本能深入的参与，也知道中国可以扮演重要的角色。
自缅甸总统吴登盛2011年开始改革，美国与欧盟大幅放宽对缅甸的经济制裁后，缅甸正在历经政治与经济的转型过程。美国和日本也在政治和经济上积极投入对缅甸的支持。两国领导人奥巴马总统和首相安倍都在2012年和2013年相继访问缅甸。日本政府不但提供缅甸高额贷款援助，也通过振兴贸易机构投资缅甸经济特区发展基础建设。目前日本已经是仅次于中国和泰国之后缅甸的第三大投资国。北京卡内基清华全球研究中心研究员唐晓阳在1月25号发表的一篇关于缅甸改革的文章中认为，尽管缅甸的民主改革看来像是转向西方世界的信号，不过这个改革能否成功，中国的投资将具有关键作用。唐晓阳说，中国的经济改革是缅甸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中国不仅是缅甸天然气的最大进口国，也是资本最雄厚的投资者。缅甸政府必须确保正在进行的改革不致影响到与中国的关系，而其国内政治改革也不应成为他国以中国的损失为代价而在缅甸增强影响力的机会。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张淼的采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访问亚洲的时候，对美国的盟国表示，奥巴马政府将继续实施战略重心向亚太地区的转移。请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斯登的报道。
随着美国重新部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队，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将加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行动。 华盛顿计划利用新的外交和商业资源帮助巩固其作为太平洋强国的地位。国务卿克里说，
我要重申，美国的亚太地区再平衡仍然是奥巴马政府的重中之重。每天在总统的指令下，我们调派更多的外交、经济和军事资源，以帮助推进我们和盟友在该区域各处的共同目标。
美国企业研究所分析员奥斯林说，由于再平衡战略本身并不明确，这些共同目标到底是什么尚不清晰。他说，
政府从来没有说清楚战略重心转移和再平衡战略的目的。这个战略不是个坏主意，但是他们从来没有解释过这个战略，没有推销它，也从来没有告诉我们这个战略为何重要。
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第一次发起亚洲再平衡战略，卡托研究所分析员班都说，然而该战略在克里国务卿任内降温了。
再平衡战略在很多方面都是克林顿国务卿的创举，当然克里国务卿在中东花了很多时间推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间的谈判，他现在的重点在叙利亚，所以看起来他从未把很多重心放在亚洲。
克里国务卿说，亚洲再平衡战略不会松懈，同时他不断努力消除北京的顾虑，该战略并非为了遏制中国的影响力。然而中国说，美国正在干涉东中国海和南中国海对手间的领土争议，华盛顿称北京正在显示不断增加的武断。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说，
美国有关官员在未做核实的情况下，根据这些谣言对中国无端指责，是一种极不负责任的做法。我们希望美方多做有利于中美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的事情。
美利坚大学教授古德曼说，亚洲再平衡战略的不确定性可能使事情变得更糟，华盛顿正冒着陷入中日岛屿主权争议的危险。他说，
每当争议出现的时候，中国和日本国内的政治运作引发了非常强烈的反响。
奥斯林说，如果美国不能满足那些对他在亚洲发挥更大影响力的期待，其结果将比华盛顿什么都不做更糟。
我们很可能无情地让那些对美国有所期待的人失望了，那些人期待美国发挥更多更有创造力的作用，期待美国将在如何建立一个更加自由民主拥有正常秩序的亚洲中发挥作用。
克里说，亚洲再平衡战略最好通过与像东南亚国家联盟这样的区域联盟不断合作而实现。他说，这可以通过广泛的跨组织的参与，显示华盛顿对该区域的认真重视。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军方的官员警告说，美国目前国防经费紧缺，而中国等国家却在加快军事现代化的步伐，因此美军在海上、空中以及太空长期享有的优势正在受到越来越大的挑战，而且这样也不利于亚太地区的安全与稳定。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李宝报道。
美国国防经费连年下降，多项尖端武器项目的研发和添置项目正面临延期和缩小规模的压力。另一方面，中国的国防预算继续以每年两位数的百分比递增，军事现代化的步伐正在加快。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2月24号星期一说，美国长期以来享有的军事优势并非一成不变。
其他国家正在发展和扩大使用更加先进的军事技术，这意味着我们正进入一个美国不再理所当然的主导海空和太空领域的时代。
一天后，被提名担任国防部副部长的罗伯特·沃克在参议院为核准这项任命举行的听证会上举例说，美军在掌握精准武器方面长期享有的优势正在减弱。
美国在制导武器方面垄断了20年之后，这种绝对优势正在消退。它所带来的影响是，我们在空中、海面和水下的运作会变得比以前困难得多。
在同一场听证会上，被提名担任国防部亚太安全事务助理部长的施大伟说，中国的军事现代化缺乏透明度，其目的是在地区冲突中能速战速决。 中国军费开支连年大幅度递增，正值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主权争端不断升级之时。美国国防部主管军事装备和后勤事务的次长肯德尔1月28号在国会众议院作证的时候说，中国军队正快速提升反介入和区域阻隔能力。他担心美国未来难以阻遏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军事挑衅。国防部长哈格尔在星期一的讲话中说，面对财政困境，美军计划在未来若干年中裁减军队人数，注重研发和添置适用亚太地区的先进军事装备和技术。北京称，中国推进军事现代化与维护国家安全的需要相适应，不对任何国家构成威胁。美国之音记者李宝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即将离任的美国驻中国大使骆家辉在中国以大使的身份发表了最后一次讲话。他在讲话中敦促中国加强法治，让民众享有更多的言论自由。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骆家辉在北京对中国大学生发表演讲时说，在很多情况下，中国只需要依照现行法律来保证基本人权。
China has a great future ahead of it, but reaching its full potential will depend.
中国面临美好的未来，但是要想全面实现它的潜力，取决于有中立与令人尊敬的司法、活跃而敬业的律师、明智的领导层，但是最为重要的是对法治的尊重，取决于对宪法保障的所有人的言论自由的尊重，互联网的公开，公民的充分知情，这些公民愿意就如何最好地建设一个稳定与进步的中国展开没有约束的对话。
现年63岁的骆家辉将于星期六离开北京。他从2011年开始担任驻华大使，这是美国最复杂的外交使命之一。当时美中两国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在星期三的演讲当中，骆家辉多次着重谈到美国关注中国当局镇压批评共产党的人士。
The U.S. is deeply concerned over recent pattern of harassment, arrests, and prosecutions of good government.
美国对最近不断发生的现象深感关注。这些现象包括骚扰、逮捕、起诉那些推动政府良知的呼吁者、公众利益律师、活动人士、网络记者、宗教领袖，甚至其他在中国的人士。美国呼吁中国保障和平活动人士按照中国的国际人权义务所应享有的抗议权和自由。
骆家辉还敦促北京为外国记者提供更好、更公平的待遇。很多外国记者抱怨说，他们由于自己的报道而受到干预或官方的报复。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骆家辉的讲话做出了反应。他说，中国公民享受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
中国改革开放这个30多年来，中国取得了世界瞩目的巨大的发展，公民也享有着前所未有的权利和自由。那么这个呢，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我们愿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础上与别的国家开展对话交流，来共同的进步，但是我们坚决反对任何人利用所谓的这些问题来干涉中国的内政，对中国的内部事务说三道四，指手画脚。
骆家辉是第一位出任美国驻华大使的华裔美国人，他的行事风格相对谦虚低调，和很多中国领导人的奢华形成鲜明对比，为此经常在中国成为新闻人物。接替骆家辉的是资深参议员博卡斯，现年72岁的博卡斯处理中国事务的经历有限，不过他在中国采取的有争议的贸易措施方面以立场强硬著称。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时事经纬。中国包括首都北京在内的一大片地区连续数天被笼罩在浓重的雾霾之中，世界卫生组织认为这应当被视为一场环境的危机。中国的很多民众也说，这是他们见到的最严重的雾霾。 不过中国当局却低调处理。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的报道。
这个星期，北京市民因为雾霾空气不敢出门。与此同时，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却出人意料地走访了北京的老社区南锣鼓巷。政治分析人士认为，习近平再次为自己树立亲民形象。值得注意的是，不论是习近平还是他周围的人都没有戴口罩。就在习近平现身北京街头的当天，世界卫生组织驻中国代表施赫德星期二称，中国的空气污染是一场危机。
The crisis means that we need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to protect ourselves. So in these days, of course, we have to.
危机意味着我们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来保护自己。在这些日子里，我们必须建议人们不要到室外活动，要待在室内，让孩子们待在室内，保护他们的健康不受负面影响。
有人批评北京市政府对雾霾天气反应迟慢。市政府上周被批评之后，首次发布雾霾黄色预警。后来空气污染继续恶化，可政府并没有把预警提高到最高级别的红色，人们对此感到关注，特别是那些有小孩的家长们更是担心。环保组织绿色和平的东亚气候和能源问题宣传员黄威说，政府的反应向公众发出了混乱的信号。
那么在这一次雾霾已经持续了将近有一个星期，已经超过一个星期的这么长的雾霾的情况下，还是按照原来这个预警的机制，可能也没有停，尤其是中小学没有停课，这样是不是符合人民大众的，就是尤其是公众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需要北京市的这个环保的官员再去反思一下。
黄威说，很多人呼吁政府在空气严重污染的时候让中小学停课关门，但是环保部门一直不同意，他们应当重新考虑自己的决定。橙色是仅次于红色的第二级的预警，如果发布橙色预警，学校和幼儿园就应当取消室外体育课，如果是红色预警，学校就必须停课关门，政府车辆不得上街。据北京官员说，只有当天气预报说严重雾霾将持续三天以上的时候，才会发布红色预警。显然，政府官员认为北京的情况不符合这个标准。中国已经表示要拨款数十亿美元来解决污染问题，中国还加强了对污染厂的检查，对污染者严加处罚，并且制定了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但是北京的空气非但没有改善，反而每况愈下。对北京居民来说，解决空气污染的前景一片灰暗，就像北京星期天的天空一样。北京街头的一位男子说，
我就是北京人，我从小就生在这儿了，我们是从来没遇见过这样，就这么长时间的这种状态，那这个肯定是一个非常非常这个成规模的一种，就方方面面都出问题之后才会形成这样的状态。这样的状态我觉得就很短时间内啊，这个短我觉得还不一定很短，有可能几十年都未必能够有什么非常有效的方式能够解决这个东西。
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妇女说，说了也没有用，政府不会听我们的。
肯定有影响，人首先是心情觉得就不好了，如果天气比较好的话，人心情肯定都比较好。看着你看吧，现在路上的人感觉都来往就是匆匆而走的那种感觉。
不过目前也有好消息，那就是最近的这场雾霾快要散去了。据天气预报说，造成空气不动的逆温天气快要过去了，未来几天会有风，有助于驱散雾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一个海外的维吾尔人组织说，中国政府对维吾尔知识分子伊利哈姆·图哈提的控罪是不可接受的，这是为了压制其他人为维吾尔少数民族的辩护。请听美国之音报道。
中国当局本星期指控大学老师伊利哈姆·土赫提从事分裂国家的犯罪活动。当局将近六个星期前将他从北京的家中抓走，当时没有给出任何说法。维族学者伊利哈姆在北京的中央民族大学教授经济学，他经常就他本人所说的中国对新疆地区的不公正对待公开发表看法。从公开的记录中看，他似乎从来没有提及过新疆独立的主张。 世界维吾尔大会的多里坤·艾莎对美国之音说，伊利哈姆从未参加任何分裂活动，而是关心如何帮助解决新疆的动乱。
Actually, Chinese government should be thanks to the Ilham Tohti, should be cooperate Ilham Tohti.
他说，中国政府应该感谢伊利哈姆，应该和他进行合作，因为他对中国政府提出了建言，指出了应该如何解决维吾尔人和中国政府之间的问题，如何平息冲突。多里坤·艾莎是来自新疆的前学生领袖。1990年代流亡到欧洲之后，他受到了北京对他的参与恐怖主义的指控。他说，这种指控给那些在中国捍卫维族权利的人士造成了寒蝉效应。
That's why is maybe Chinese government charge Ilham Tohti separatist. It is mean just silent.
他说，这就是为什么中国政府这次指控伊利哈姆犯有分裂罪，这就是说你们都得闭嘴，不准讨论任何问题，这是要让其他维族活动人士得到这个消息。现年45岁的伊利哈姆·土赫提过去曾经因为他的评论数次受到当局的关押和骚扰。他去年11月接受美国之音的采访时说，因为他对外媒发表看法，便以警察擦撞他的汽车，抢走手机，还威胁说要杀死他的全家。他目前面临着从10年监禁到无期徒刑以致死刑的判决，一切要取决中共控制的法庭认为他所谓的罪行有多严重。中国政府说，当局正在打击他们所说的维族恐怖分子，称这些人和被监禁组织东突厥斯坦伊斯兰运动有关。北京说，这些恐怖分子在邻国巴基斯坦接受过训练。很多西方人权组织说，中国夸大了威胁程度，以便将镇压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做法合法化，将大量汉人涌入新疆造成的歧视合法化。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美国总统奥巴马在白宫会见了西藏的精神领袖达赖喇嘛之后，在海外的藏人行政中央期待能够加强与美国之间的关系。请听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的发言人扎西平措星期二在印度达兰萨拉表示，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两人讨论了和道德与领袖风范有关的议题，以及如何在21世纪催生新一代的道德领袖。扎西平措也认为，这次会面显示了美国对西藏的支持。
The visit and of course the meeting.
达赖喇嘛尊者和奥巴马总统的会面，对西藏来说是一件正面的事情。我们对这次的会谈感到欣慰，这显示奥巴马总统及其政府还有美国民众都支持西藏。
达赖喇嘛和奥巴马总统这次会面的地点在白宫的地图室，两人闭门会谈约1个小时。达赖喇嘛进出白宫时都没有开放记者采访，尽管北京警告奥巴马总统和达赖会面将严重伤害美中关系，不过有分析人士表示，这次的会谈不至于造成任何严重的后果。
His Holiness Dalai Lama met with President Obama.
达赖喇嘛尊者上星期五和奥巴马总统会面，这是两人第三度会面。去年达赖喇嘛尊者访问美国时，两人没有会面，是因为刚好碰上奥巴马总统要到中国访问。当时达赖喇嘛尊者不希望造成奥巴马总统的不便。
人权团体表示，中国在西藏采取高压统治，自从2009年以来，已经有超过120名藏人自焚。白宫通过书面声明的方式表示，奥巴马总统重申他对西藏宗教文化与人权的支持。奥巴马总统说他不支持西藏独立，达赖喇嘛也表示他不寻求西藏独立。美国国务卿克里也在上周五表示，他已经任命负责公民安全、民主和人权事务的副国务卿萨拉修厄尔为西藏问题的特别协调员。不过北京批评此举是干涉中国内政，中国绝对不予承认。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The Voice of America。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台湾一些公民团体在台北的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前举行了抗议的游行，除了声援香港捍卫新闻自由之外，还呼吁台湾的新闻自由不要受到中国资金的影响。 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的报道。
台湾反黑箱福茂民主阵线召集人赖中强律师表示，中国建设银行香港分行以抽广告的方式打击言论自由，已经对香港新闻自由带来很大的伤害。此外，如果台湾立法院本会期通过两岸福茂协议，也将冲击台湾的新闻自由。
福茂如果真的生效了，它里面开放中资经营广告业，好，那就会像建设银行那样抽广告，将来中资的广告商呢，好，也会对好台湾好比较标榜独立意见好的媒体，好对不是中国的外围的媒体，好，他们就会来抽广告。
赖中强还指出，香港免费报AM730 老板施永青透露，中国政府利用中资银行抽广告打击独立媒体，以方便中央提出某些具体的要求。反媒体巨兽青年联盟副总召集人刘静文表示，台湾今年底的七合一地方选举，中国广告商可能借由低价的广告费用协助亲中的候选人当选，
透过改变选举广告的生态，改变了政治选举政治的生态，达到左右台湾政局的目的。
刘静文指出，台湾人的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得来不易，绝对不能放任中国用践踏言论自由、扼杀民主自由的方式，让台湾沦为第二个香港。台湾人权促进会秘书长蔡继勋表示，台湾公民团体今天到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抗议中资影响言论自由的新闻，台湾的部分媒体可能因为广告商业的考量而不予刊登，
或者说我们事实上很多这样子一个重要的新闻，事实上是被商业利益在考量、被筛选。我们的媒体、我们的新闻的自流，这种多元化文化的呈现，就因为在这样子种种的商业的考量之下被扼杀了，这是一个台湾言论自由的倒退。
蔡继勋还说，台湾的民间团体一定要站出来，除了声援上周日香港数千民众走上街头捍卫新闻自由，也要唤醒台湾老百姓关注自己的言论自由。台湾妇女新知基金会秘书长林秀仪表示，从妇女权益的角度来看，如果未来中资控制了台湾的媒体，有关中国妇女因为一胎化政策被迫堕胎的新闻可能就会消失不见。此外，包括性别平等或是为弱势权益发声的新闻也都会受到影响。守护民主平台秘书长陈冠宇表示，声援香港捍卫新闻自由，就是要让香港的公民知道他们并不孤单，台湾的公民和香港的公民站在一起。陈冠宇还指出，中国以经济力量包装政治，企图影响台湾和香港的民主进程，已经是一个昭然若揭的事实。台湾有关单位应该就中资可能影响言论自由做出严正的回应。台湾公民团体到中国建设银行台北分行前抗议一事，也引发了台湾几位警察前来关切，不过抗议的过程并没有受到干扰。台湾最高学术单位中央研究院社会所日前也举行了一场中资、中国因素和港台媒体的座谈会，与会学者也都表达了中资影响新闻自由的忧虑。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的大报《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说，在美国申请政治庇护的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中国人，而且其中有很多是通过欺诈的手段。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方冰报道。
在纽约法拉盛执业的移民律师李进进说，在这里熙熙攘攘的大街上，你随便与哪个华人擦肩而过，他很可能就是通过寻求庇护获得美国永久居留身份的。美国司法部的统计数字显示，2012财政年度来自中国的移民在美国移民法庭申请庇护的人数占206个国家或地区申请总数的25%。 李晶晶认为，这种现象背后的核心问题是中国的人权状况。
中国人权状况，不论是在英文这个新闻报道里，还是在中文报道里，是越来越糟糕，不是说越来越好。
中国移民在美国申请庇护的主要理由为因中国的一胎化政策、信仰或参与社会政治组织而遭受的迫害。2012年底，联邦执法机构对纽约中国城十家律师事务所采取行动，逮捕并起诉了包括六名律师在内的大约30人。一些律师使用欺诈手段办理庇护案件的细节得以披露。美国国会也举行听证会，对庇护欺诈表示关切。李晶晶承认，庇护欺诈是移民律师界的普遍问题，但非华人所特有。他说，律师在宣誓职业时就确定了不能欺诈，但是律师代表当事人利益，有责任帮助当事人了解遭受迫害的事实。他问很多妇女，你为什么只有一个孩子？
是每个人都一个孩子，有人回来就这么样，为什么奇怪的？为什么这么奇怪的问题？我怎么只有一个孩子？其实就这一个问题反映出你国家的这种权利，这是一种这种强迫。
有着1000多大部分为闽籍教友的阮神父也认为，任何人都有追求自由、追求幸福的权利，没有身份的移民只要遵守法律应当受到欢迎。
我们教会也想方设法去帮助他们，他们已经来到这里了，如果你把他送回去，他一无所有，他回去根本没办法生活。
根据美国司法部移民审核执行办公室的数字做出的统计显示，中国人在移民法庭上获准庇护的数字在逐年上升。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亚美研究教授邝志忠说，给予更多中国人政治庇护是美国的一项政策。
法官呢，法庭呢，并不希望把所有的这些申请人退出去，因为这个问题就是说，这跟整个美国的这个大观有宏观有问题。就是说，美国经济上是需要移民的，哎，那么很多雇主是特别喜欢非法移民。你看这么多这个，墨西哥人来的呢，那个中国人也是一样的。所以说，在法庭方面呢，就是在理论上面就好像不能够完全退，哎。
不能完全拒绝他们，
不能完全拒绝。
李晶晶认为，保护受迫害者、坚守难民权利的国际准则是美国庇护政策的基础。他说，纽约有将近30个移民法官，他们本身就是移民的后代，非常容易理解申请人的处境。
我不管你讲的这个故事是真是假，但是我有一点你是肯定的，你是为了我们一个目标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美国这块土地来追求自由、追求幸福来了。然后很多法官就是心态就是，你给我个理由，你给我个理由，我就给你一个身份。有些法官就这样，所以有些法官开口就说 I hate to deny， 那翻译成什么意思？我讨厌否定你政治理由。
美国之音方冰、小婷，纽约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美国西部的亚利桑那州的州长否决了一项有争议的法案。这项法案规定要保护企业不能因为拒绝同性恋顾客提供服务而受到起诉。身为共和党人的亚利桑那州州长布洛尔说，这项法律可能会迫使企业迁离而损害亚利桑那州的经济。亚利桑那州的菲尼克斯城市将主办2015年的超级碗赛事。州长布洛尔表示，法律会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并且可能在亚利桑那州造成无人希望看到的分裂局面。共和党主导的亚利桑那州议会上个星期通过了这项法案。支持者说，这个法案使得企业主有权表达自己的宗教自由，拒绝为同性恋和变性者提供服务。反对者则表示，法律将为歧视敞开大门。亚利桑那州的几个主要企业和两名共和党的参议员麦坎恩和弗莱克都敦促布洛尔不要签署这项法案。曾经投票支持这项法案的几名亚利桑那州的州议员后来表示，他们为投了赞成票表示抱歉，并且敦促州长否决这项法案。过去10多年以来，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持续的膨胀。一些国会议员和学者认为， 美国和中国之间的贸易失衡是造成美国就业机会大量流失的主要原因之一。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思阳报道。
快速增加的对华贸易赤字，从2001年到2012年期间，导致大约290万美国人失业，其中超过四分之三，大约230万人属于制造业。
罗伯特·斯科特是华盛顿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贸易与制造业政策研究主任，他在美国国会下属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作证时说了这番话。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2月21号就美中经贸关系对美国就业机会的影响等众多议题举行了长达6个多小时的听证，美中贸易赤字是委员会关注的首要议题。美国商务部2月份公布的最新数字显示，2013年美国对中国的贸易赤字高达3180亿美元，创下了新的纪录。自2009年以来，美国对华贸易赤字上涨了40%。斯科特建议美国采取措施，制止中国和其他国家的汇率操控行为，来削减贸易赤字。
制止汇率操纵将能在3年内逐步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每年可减少2000亿到5000亿美元的赤字，并为美国创造2.3到5.8万个就业机会。
他说，虽然全球有20多个国家都有操控货币的行为，但是中国是最大的货币操纵国。2013年9月，美国大约60名国会议员联名写信，要求奥巴马政府在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也就是 TPP 的谈判当中讨论汇率操纵的问题。斯科特认为，将汇率操纵纳入 TPP 的谈判，这将给中国以警醒。美国福特汽车公司国际商务管理主席、俄亥俄州立大学费舍尔商学院教授石佳安认为，美中贸易失衡对美国就业的影响总体来说相当大，而且很多是负面的，虽然有些地区和行业会因此受惠。他还说，随着中国产品向产业链的上方转移，中国对美国就业的负面影响不仅仅会出现在玩具和服装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也会出现在汽车和飞机制造等技术领域。他认为，即便美国有创新的优势，但也无法让美国立于不败之地。
我不认可那种我们的创新优势可以使我们立于不败之地的说法。现实是，如果你仔细看看，很多情况下都是模仿者获得了大部分的经济利益。在这个方面，中国人非常棒，他们是伟大的模仿者。
他说，最值得关注的是，中国现在是结合了创新和模仿。他说，有一天中国也会有自己的创新产品。他说，美国在服务贸易方面现在占有优势，但是中国在运输和旅游等服务行业也开始崭露头角。美中贸易关系当中的另外一个重要议题是双边贸易投资。今年1月，两国刚刚结束了第11轮双边投资协定的谈判。俄亥俄州立大学的石佳安教授说，虽然中国对美国的投资最近在逐年增加，但是目前中国在美国的投资并没有创造太多的就业机会。
至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包括进入美国的直接投资，最大的问题之一是中国企业不太倾向于创建投资，而是倾向于合并和收购。他们的典型做法是收购现成的公司，因此在创造就业方面贡献是非常有限的。
国际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的最新报告显示，2013年中国对美国的投资达到140亿美元，比前一年翻了一番，预计2014年还将保持强劲的增长。报告说，截止2013年底，中国公司在美国创造了7万个全职工作岗位。耶鲁大学管理学院的教授彼得·肖特认为，美国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待遇，帮助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然而却造成了美国就业机会的巨大减少。他说，美国制造业人数在2001年到2007年间减少了18%。肖特解释说，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待遇消除了美中企业之间的不确定性。
通过消除这种不确定性，有些公司打算去中国，虽然已经有公司在中国了，但是这会让一批公司打算与中国接触，或是把工作外包，或是用外国供应商、中国供应商，而不是用美国供应商。
他说，另外一个原因也可能是关税降低之后，美国公司害怕来自中国公司的竞争，采用了高科技，从而削减了劳动密集型的就业机会。 美中经济与安全审查委员会还对涉及中国相关贸易法律的执法情况，以及中国国企和非市场经济模式可能给美国带来的挑战等议题展开了听证。我们将在下一集为您介绍。
一、二、三，美语三级跳，跳到 iPhone 上了。现在通过 iTunes Store 或者是 iPhone 上的 App Store 输入 Go English 就可以找到免费的 iPhone 应用程序。记住，关键词是 Go English。 12集精彩课程、原创视频、互动论坛都在 iPhone 上等你哦。
您正在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无人驾驶飞机在全世界有越来越多的用途，除了在军事方面，在商业的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地方在使用无人驾驶的飞机，而且无人机完成的一些工作可能会让很多人感到诧异，而有一些它能完成的工作则会让人惊叹。在有一些国家，无人飞机特别是在商业领域的无人飞机已经比较领先，而美国在这方面却相对并不是最先进的。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普雷苏蒂的报道。
让我们把无人机看作是一架飞行摄影机，它可以拍摄到人类飞行员无法捕捉到的镜头，可是它的作用远远不止于此。无人机正在很多国家的上空自由地飞翔。在英国，无人机向一名空中招待递送寿司。在南非，无人机对大象、黑白羚和长颈鹿等野生动物进行追踪研究。在太平洋上观察鲸鱼。在印尼和中国，很快就要用无人机来运送黄金。在德国，制片人克里斯·基彭伯格用无人机拍摄高级汽车的广告。他通过 Skype 对美国之音说，
你可以保持演员及其行动的自然状态。无人机可以让镜头从大楼顶部开始俯冲下来拍摄广告演员。
无人机也引起负面的关注，两名加拿大人因为在埃及使用无人机拍摄被监禁两个月，而这架无人机在拍摄抗议活动时被土耳其警察击落。日本用无人机监测福岛核电站。同样在日本，90%的农作物靠无人飞机来喷洒农药。
20年来，雅马哈制造的 RMAX 无人机共飞行了180万小时。据我们所知，没有人抱怨隐私受到侵犯。
雅马哈公司的亨尼奥·阿肯杰利等专家出席了美国国会参议院有关无人机管理问题的听证会。
我认为在无人机行业中，美国没有领先，而是落伍了。
其原因是无人机在美国的使用非常有限，主要用于科研。
That's the way we do things here.
大卫·科尔斯坦是航空法规专家。
These technologies are new. They aren't proven.
这些是新技术，还没有得到验证，尤其是如何让它们融入到其他空中交通里，还存在很多问题。
保护隐私权益人士莱斯利·哈里斯说，法律应该保护公民权利。
技术发展一次又一次地超前于法律，而法律需要很多年才能赶上。
为了更近地观察无人机，我们使用谷歌眼镜，我们看着它，它也看着我们。托尼哥是无人机销售商，他说2年来他的生意增长了400%。
我们的电话一个接一个。
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说，在推出无人机全国管理条例后，估计5年里美国上空将有7500架无人机。这些条例本应在明年推出，不过专家怀疑这些条例是否能够及时推出。美国之音普雷苏蒂，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中文网站，新闻快捷，报道全面，视频节目丰富多彩，音频节目动人心弦，分析深入，发人深省，讨论激烈，权威客观。欢迎随时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果遇到防火墙，请发电子邮件到通讯 @赛峰3.com 获取赛峰三软件，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The Voice of America。
谢谢收听美国之音的 今天第一场时事经纬节目，我们马上开始第二场的时事经纬，欢迎大家继续收听。